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新一期的宇宙乘客。这期节目想跟大家一起聊聊女性健康这个话题。不得不承认，我也是从去年夏天做完那次生育力测试，得知目前我只有十颗卵泡之后，才开始慢慢的从内到外的去了解自己的身体。今年年初，我跟父亲的争吵引发 PTSD 之后，我有明显的感觉到我的身体发出信号，比如说持续的偏头痛，持续的便秘，月经量减少。那这些现象在我觉察之后，我决定我必须要为自己的身体负责，因为除了我自己，不会再有第二个人这样爱护我的身体。我开始看书，看视频，想去了解这些日常的情绪、压力、愤怒、失控等等是如何影响我们的身体，以及我们的身体会出现哪些反应来告诉我们。当然，我不是一个医生，但我依旧想跟大家分享。我也希望，还在职场打拼，或者和原生家庭现有亲密关系有很大问题的朋友等等，可以更多的去关注到自己的身体的反应和变化。我们大部分其实都是普通家庭的孩子，我们在漫长的学校教育里面并没有学到真正的生存技能，我们在自己最亲近的家庭教育里往往又掺杂了一些伤害、束缚，或者是一些向下拉扯。我们在成长的过程中，我们要更加的拼命，拼命的去压榨自己的时间、自己的健康和精力，才有机会去撬开遇到的每一个机会。要经过一年又一年的修复和校正，才能够站到我们想要的高度上面。那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或许我们的金钱账户慢慢的鼓了起来，但是我们的健康账户几乎为零。那当然，这期播客并不是给大家带来焦虑，因为我们必须要开始真正的觉察到自己，我们才有能力和方法去为自己这一生负责。在节目开始之前，感谢本期节目的赞助商美国膳食营养品牌延生之力对本期节目的支持。我想先从现代职场这个场景来讲，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在上班，有的是在公司上班，有的跟我一样是在为自己打工。那不管以何种形式，我们这辈子工作的时间都是很长的，尤其是现代女性，我们的确是比上一代人获得了更多的工作机会，获得了更多的工作选择，我们也借以这些工作获得了更多的成长机会。但是我在35岁之后非常强烈地感受到了一种社会集体文化、家庭文化对女性的欺骗，它让我们学会牺牲，因为牺牲意味着他人会更快乐，更容易获得成就感。让我们不断的去奉献，毫不保留，做一个好女儿，做一个好妻子，做一个好妈妈，做一个好朋友，但是我们从来不知道如何去过好我们自己的生活。那当然，社会的集体文化不仅压抑着女性，它也压抑着所有的人。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一个词叫空心人，在现代这个社会语境下，它特指那些外表正常，但是内心空虚，缺乏自我认同和生命意义的群体。我可以用一些真实的行为来更好的解释一下这个词语。我还是拿我自己来举例子。我上班之前，我会在很多空闲的时间把自己填满，让自己忙碌起来，因为一旦清静下来，我没有办法去面对我内心的焦虑。这份焦虑可能是来自于工作的压力，可能是来自于同事之间的隐形斗争，或者是上下级之间的微妙关系。我们每个人都对压力成瘾，因为我们会因为没有每一秒做出有所成就的事情而感到内疚，责怪自己懒惰，不敢休息，甚至不敢生病。如果我们试着慢下来，或者不给自己太大的压力，我们就会感受到些许的沮丧或者是空虚，甚至严重的时候我们还会萎靡不振。其实这就是成瘾的阶段反应。当你有了这些反应的时候，你可能没有意识到你对压力或者其他令你麻木的东西上瘾了。你一旦上瘾，时间越久你就会越适应它，甚至你很难感受到它对你有任何影响。常年超级忙碌或者以持续高效为傲的人来说，这个上瘾其实跟嗜酒嗜烟是没有什么区别的。那这个成瘾的问题在于，我们会在生理上对它的耐受性越来越强，但是它的破坏性和致命性的阈值并不会因为我们的耐受而变得更少。我记得2017年是我事业腾飞的一年，那一年我做了很多很多非常厉害的项目，我拼命的加班，我拼命的证明我自己，但是我忘记了平衡。那个时候我压根也不知道会有平衡这一说，那现在我是知道了。我在长达一个多月的持续加班之后，项目是完美的结束落幕了，但是我自己彻底病倒了，我没有办法行走。我去医院才知道是我的腰间盘突出了，而且走路已经到了需要搀扶的地步。那这个病给我造成 后果至今都影响着我。比如说我会定期的腰椎发炎，一旦发炎可能会长达半个月或者数个月都没有办法正常行走、弯腰、运动、上厕所，那性生活就更甭说了。我每年都会定期的去安排复查，如果它一旦严重，我就需要安排手术来解决这个问题啊，这个病基本上要伴随我一生，因为它好不了，我只能祈求它不要恶化下去。像我现在就是36岁之后，我可以站在一个更高的点来去回顾我之前的生活。我们在年轻的时候相对具有生产力，相对的可以去承受高强度的日子，我们收获了事业上的一些成就，但是伴随着我们的也是拼命熬夜加班、情绪焦虑，身体和心理其实都在超负荷的运转，而这些影响它都会被我们的身体记录下来，它会以不同的形式在日后出现，或轻或重。那这个可能就要根据每个人具体的身体状况呀、基因情况呀、环境等等各方面的影响和塑造。我觉得在前面我说的这一堆里面，最让我感到危险的事情是，我以前被互联网公司塑造了一种思想，就是保持持续的忙碌和感到压力是一种正确的生活方式，人生如果想要获得成功就需要这样压榨自己，好像如果我不这样，我自己就没有价值。我想说，压力、忙碌它是没有上限的，但是我们身体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无论我们现在表现的有多么的适应它，多么的赞成它，我自己其实也一直有在去思考。我其实是从2016年就开始健身，到现在9年过去了，我还在长胖减重、长胖减重的循环里面。就是当健身它不再成为一种日常保持健康的习惯，它变成了我主要减重的手段的时候，我的确是要停下来思考一下，对吧？比如说我的焦虑、我的失眠、我因为压力而暴食、我的注意力下降、脱发、性冷淡，这些其实都是会在过度承受压力的第一阶段就开始慢慢出现。那当这个压力开始逼近我们每个人的生理极限的时候，我们的生理系统就开始受到影响。当我们去为我们的未来树立一个个比山都要高的目标的时候，我们也会因为迟迟得不到这个目标，会陷入一种失权的状态，久而久之我们会变得比较麻木，甚至有的时候什么都不想要了，对一切失去了兴趣。那有的人会在这种状态中觉醒改变，但是有的人会在这种状态中他迟迟出不来，因为这成了他一种自我保护的状态。那这种情况不是说哎呀我不上班了，或者是我去当个自由职业者就能解决，那这是一种关于内心的变化，一种价值观的改变，一种内在是否爱自己的改变。那我们每个人其实在安静的夜晚摸着自己的良心问问自己，我们是不是对自己特别的苛刻，我们是不是特别的挑剔，我们是不是拼命的需要用很多事情来证明有自己有价值。我们有没有想过，我们活着本身不就是最大的价值吗？我们最先要做的从来都不是说辞职或者是躺平，而是要与自己的内心重新去建立连结，开始意识到这些压力给我们带来的痛苦，并且在它造成任何持久的伤害以前试着让自己放松下来。当然这也意味着我们需要学会爱自己、支持自己，不为任何人，只为我们存在本身。我觉得我自己是一个非常好的人类学样本啊，这也是为什么我很喜欢做播客的原因，因为在我身上我看到了太多这个时代在我身上留下来的痕迹啊，不管是原生家庭啊、个人事业，包括之后的创业、友情、亲密关系遇到的这一系列的事情，我都经历了非常非常典型的事件。那至今我也在跟这些历史遗留的问题打交道，那这也是为什么我非常喜欢把我自己经历的这一切表达出来，以个体的经验让更多的女性意识到那些被忽略的重要的问题。直到去年啊，我真的觉得我的身体还不错，虽然说那个时候我的体重已经严重超标50斤，但我就是有一种盲目的自信，我觉得自己没有什么问题。然后一做那个生育力的检查，然后那个卵泡的数量才让我真正的意识到我要去更多的去关注我的情绪问题、我的身体的问题，因为我发现我的很多情绪问题已经在引发一些慢性的疾病，比如说我的内分泌导致我免疫力下降、过敏频发、皮肤、情绪、体重也有了很大的变化。还有一个非常要命的事情，就是我开始疯狂的脱发加月经量减少。我有一次洗澡，我妈看了地上的头发说了一句，你这头发掉的比我60岁掉的还要多。我那个时候我才意识到，哦，原来我掉发的这个量是不正常的。之前我还觉得，哎，谁洗澡还不掉头发嘛？可能就是因为我最近，可能就是心情不好，所以掉了这么多。但是 再心情不好，你不能持续这么掉一年吧，对吧？所以种种的这种反应都让我更多的去往内看，就是我的身体到底怎么回事，到底是因为什么东西引发了现在这么多变化的情况。我在做这期节目资料调查的时候，我看到一期视频节目非常好，我也推荐给大家，节目链接我会放在 show notes 里面，我建议每个女生都可以看一看。那这期节目讲的是女性更年期的，但是大家不要觉得更年期离我们很远啊，当然我也不是在传播焦虑，我只是想让大家更多的去了解我们女性身体是如何运作的，避免疾病过早的进入自己的身体和生活。在视频里面，医生提到，女性在35岁到45岁的时候会有一些卵巢要退休的征兆，这个阶段也是各种女性雌激素相关疾病高发的高峰期。因为我现在的年龄虚岁是37岁，我明显的能够感受到我身体的变化是，我的皮肤从之前的混油皮变成了干皮，我偏头痛的频率开始增加，心很累，变胖，那包括我的情绪一旦出现问题的话，我就会开始持续的便秘以及月经量减少。在这个视频里面，医生提到更年期的英文是 menopause， meno 是月经英文 menstruation 的字头，所以说更年期 menopause 就是月经停止的意思。其实更年期就像是人生日历上的一个点，那个点就是你最后一次月经的时间。但是我们熟悉的那些更年期的症状，比如说潮热，它不是说你停经之后才会出现，其实对大部分女性来说，它在更年期之前就出现了。它可以早到什么时候呢？最早可以出现在你停经14年前就可以开始。现在全世界更年期的数据是平均在51岁停经，但我们知道这只是一个数字，对吧？每个人都是不同的个体，所以这个范围也会根据不同的个体而进行变化，大概的一个 range 是45岁到55岁之间，有的女性会很早，有的女性可能会很晚，有的女性就刚好在51岁这个平均值上。所以说我们如果往前10年推算的话，差不多是在35岁到45岁之间，我们就会有一些卵巢要开始退休的征兆。从文献上来辨别它是否要退休的话，我们可以从卵子数量开始变少来辨别。那去年我跟一位我的女性好友，她比我小一岁，因为她也要冻卵，所以说我们有一些沟通，她也测了她卵泡的数量，她有23颗卵泡，那我们仅差一岁啊，但是我只有10颗。当然我知道也许还有一些自身基因的区别，但是当我知道她这个数量的时候，我还是能够感受到个体之间非常大的不同。因为我比较熟悉她，她这几年事业是在一个上升期，相对来说比较顺利，她的亲密关系也比较健康幸福，她的情绪她的体重都比较稳定，那这也是她整个身体机能都相对更好的原因啊。也正是因为有了那次对话，我才意识到如果我继续让自己在这种情绪压力的漩涡里面，我的身体会非常非常真实的给我反馈，直到我真正的开始去保护它。那除了卵泡数量这个比较复杂的情况，我还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变化是从去年开始的。我常年有记录月经的习惯，所以说我可以非常清晰的看到我月经是否规律。比较令人开心的一点是，我的确月经非常规律。我在二三十岁的时候，月经的疼痛真的只有一点，我吃一颗止疼药它就可以好了，甚至有的时候都不需要吃，我也不会出现什么严重的水肿啊、头疼、胸胀。但是从去年开始，我明显的感受到，虽然我的月经依旧是准的，但是我会提前两到三天就开始出现偏头痛、胸胀，而且我的月经量明显的减少，以前第二天、第三天还非常多，整个过程下来可能四五天才能结束，但是现在我只有第二天的量比较多，第三天的时候甚至会突然收尾。我说的这个其实它比较个人化，当我开始去关注我身体的时候，我才意识到我的身体已经开始在变化了。那在更年期的视频里面，医生提到一个概念叫做更年期前期，那这个阶段你的月经依旧会非常规律，但是它的量有在开始一点点的不一样，它有的时候会突然变得很少，或者是突然收尾，下个月会突然变得很多。在这样的时间流逝中，你来到了40到45岁之间，你可能会出现这个月竟然没有来，在那个时候你可能会想，是不是我压力太大了，是不是我的情绪导致的，你会碰到一些类似的情况。但是我们很少去考虑到说，我的卵巢怎么了，是不是我的更年期的一些前兆。其实这些可能都是更年期前期的一些表现。那当你来到了45岁到50岁左右，基本上就来到了违停经期的后段，那这个时候 女性开始出现比较长时间的不来月经，比如说2到3个月、3到4个月，有的人可能6个月不来，突然又来了，直到你某次月经之后，你再也没有来下一次月经，也就预示着你最后一次月经就是你的停经点。当我去了解整个过程的时候，我反而得到了很大的治愈。我不是一个避讳老的人啊，我觉得这是人天生的一种状态，我们从一生下来就在变老了。但是当我知道女性的这个生理，这个身体的一个变化之后，我会更加有意识的去关注我身体的变化。如果我不知道这些东西的话，我可能就单纯的以为啊，我可能就是情绪有问题，我睡不好，我压力大，所以我月经少了。我现在知道了，我会去提前去做一些科学的干预，让我的身体去维持一个相对平稳的变老速度，以及我需要我的卵巢可以支撑我之后的生育需求。这对我来说非常重要，如何去跟这个身体更好的相处，如何让身体更好的服务于我们的目标和人生价值，它都是需要建立在一个健康的身体基础之上。而健康的身体又要建立在对自己的真实认知和对身体的基本认知上面。我也是在35岁之后才开始了解到卵巢健康对女性的重要性。其实卵巢的核心功能，它不仅仅是排卵，它不仅关系到我们的生育功能，同时它的健康也影响着我们身体内分泌和其他的功能，比如说我们的代谢功能，我们整体的激素水平，我们骨骼的健康，心血管的保护，情绪的稳定。当然也有明显的数据显示，30岁以下女性卵巢储备功能下降比例和10年前比上升了 25%。 我们女性比较常见的多囊卵巢综合症、卵巢早衰、40岁前闭经等等，其实都跟卵巢功能密切相关。雌激素是卵巢分泌的，但它不仅仅只作用于我们妇科器官而已，全身每一个细胞其实都有雌激素的受体，所以雌激素就像是一直在我们身体里忙碌的传令兵，每一个细胞都在接受雌激素的指挥调度。然而这些在生活中我们种种的身体反应，有的时候我们是很难跟朋友或者是跟我们的伴侣提起，甚至有的时候你会得到你太敏感了，你想太多了，你就是最近压力太大了，你休息休息就好了，被别人视为矫情或者是大惊小怪。我今天聊到这儿，也是希望大家能用更正向的方式来看待自己的身体随着年龄的变化而产生的变化，它是每一位女性都要经历的过程。那当我们知道我们每一个器官都会衰退的原因的时候，你去接受自己身体各个变化发生的时候，很多改变也会随之发现。这几年我和自己身边的朋友也越来越多的去提及到营养补剂。以前我们会觉得保养品嘛，对吧，智商税而已，好好吃饭就行。但是现在我们都开始通过自己的需求去选择对应的补剂。在早年的播客里面，包括现在我都坚持一个理论，那就是任何补剂它都不是万能的，它是一种辅助工具。当我们的身体想要去维持身体一个比较平稳正常机能的时候，它可以帮助我但是我现在内心发生了变化，我会认为其实仅仅靠心理调节是很难去逆转生理损伤的。如果可以结合营养补剂，那就可以更好的从根本上去支持我卵巢的功能，或者是我其他身体的功能。那这也是为什么延生之力在找到我的时候，我自己也被他们的这款朝天椒产品种草。很明显，因为这是我真实的需求，我卵巢目前的状态，我个人身体的变化，以及我个人之后生活的计划，它都在提醒我，我的需求真的是需要一些针对性的补剂来给我提供支持，再去搭配我对情绪、压力、身体的调整，它们互相作用，才可以让我的身体支持我更平稳地进入我人生接下来的每个阶段。如果你和我的年龄差不多，在这些年的打拼中，身体心理都没有太多的照顾到，有一些经期不规律，或者是缓慢的量少，有生育需求，经常疲惫、失眠、脱发严重、多囊等等症状，希望你可以更加重视你的身体，去找到促使这些症状出现背后的行为动机是什么，让我们从生活方式、心理健康、自身基因以及定期身体检查来更好的去维护我们的身体。同时我也想在这里推荐延生之力的朝天椒卵巢保养胶囊，它里面是不含任何激素的，是欧美很前沿的配方，它里面有40:1肌醇加高纯度的 PQQ。 这个40:1其实我也查了一些资料，为什么是这样的一个比例， 其实就是在健康的女性体内，肌肉肌醇和 D 杠手性肌醇它是以40:1的比例存在，而且有实验证实补充40:1肌醇的时候，对卵巢微环境的改善、对经期的调节、内分泌的调节的帮助是更加有益的。除此之外呢，朝天椒里面还添加了 PQQ， 这个也是延生智力的原研成分，纯度也是非常高的，它可以跟肌醇一起去保护我们的卵巢，提高我们的卵子质量。那天我看到一个比喻，我觉得很好，40:1的肌醇就像是让我们的卵巢有一个肥沃的土壤， PQQ 会让这个土壤里的种子，也就是我们的卵子质量更高。而且之前伊能静也多次在直播间里面去推荐过朝天椒，大家也可以去自行做一些功课，不管是产品配方还是成分本身还是用户的反馈都还是很不错的。如果你也有卵巢保养的需求，欢迎点击节目 show notes 里的链接领取优惠价格直接下单。希望我们在日常的生活中更多的去关怀我们的身体，我们的感受，了解情绪压力身体之间的关系，了解衰老，让我们可以尽可能的自然的衰老，而不是让病痛或者是疾病进入我们的身体来加速衰老。同时我也再次希望姐妹们可以去看一下我推荐的那期更年期视频，可以更好的去了解雌激素对我们身体的全面影响，也希望可以让你想再加一会儿班或是再坚持一会儿的时候促使你停下来，你是可以休息的，你是值得休息的。关于这一趴，其实我有几个小 tips 给到大家啊，不管你现在是20几岁还是30几岁或者40来岁，我觉得记录月经还是非常非常有必要的，而且你不仅仅是记录自己的时间，还可以顺带记录下经期前后这几天你身体的一个反应。时间一久的话，其实你会对你的身体非常的熟悉。有时候我们做很多妇科的检查，比如说抽血化验，其实都是要根据你的激素水平来进行抽血的，它不是说随便哪天你都可以抽血化验。当然我除了记录月经之外，我还记录拉屎，因为我总是便秘啊。其次就是每年一定要定期的去做一些身体的检查。有性生活的姐妹每年必须要去做定期全面的妇科检查和乳腺检查。最后最重要的还是要我们要调整自己的压力。年轻的时候压力对身体的伤害可能很快就会被修复，不会对身体有很多致命性的伤害，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身体对压力的抵抗能力是会减弱的。以前对吧，这个压力推我们一下我们不会倒，现在可能推我们一下我们就会晃晃悠悠的，所以我们身体对压力的易感受性也在开始慢慢的变大。而如何去减少压力这件事情真的比好好睡觉、好好吃饭、好好运动还要再难一点，因为它需要非常非常多的练习，需要非常长的时间，但偏偏这件事情又是被我们最容易忽略的。所以当我们的身体在跟我们说话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好好的听听它的声音。我们要在年轻的时候就要学会如何去排解压力，如何跟自己的身体对话。我们不能用消耗的方式来排压，比如说喝酒、熬夜，最后还是需要睡好吃好。当然吃好不代表吃少啊，而是要吃够营养，不要经常的用包子、面条、米线、烧饼这类食物来让自己饱腹，这里面包含的蛋白质、好的油脂、纤维都是完全完全不够的。我知道这些食物很香，我也知道，因为我也爱吃，我非常非常爱吃那大包子，但是这些食物的营养是不够支撑我们这颗漂亮的大脑和身体的。我也希望大家可以花更多的时间去研究食物、研究身体、研究大脑，非常非常有意思。你会感慨我们作为人啊，存在这颗淡蓝色的星球上是一种莫大的幸运。OK， 这一趴基本上就结束了。那接下来我想讲讲爱情的苦。我前阵子看到有人说啊，咱能不能不讲亲密关系，生活中还有很多比这事儿重要的事情。对对对，我非常非常赞同，因为我也这样认为的。但是还有很多人在吃爱情的苦，甚至连一些基本的亲密关系的概念都不是很清楚，导致自己深陷在有毒的关系里面，抑郁、消极、放纵、上瘾等等，都会极大的影响我们的心理健康。那些已经不吃爱情的苦的朋友，现在可以退出这期节目，去看我推荐的那个更年期的视频。关于亲密关系这一趴，我想先说一个总结性的观点，就是亲密关系似乎看起来对我们的幸福非常重要，但是很多人都没有意识到，最重要的关系还是我们和自己之间的关系。只有我们与自己建立了友好的关系，我们才有能力和其他人建立良好的连结，不管是友情还是恋爱。我们每个人都要和那些尊重我们边界、懂得欣赏我们的人 并愿意努力理解彼此的人，没有尊重是没有办法谈任何感情的啊。第一个我想聊的就是，很多人都认为亲密关系需要彼此付出艰辛的努力，需要心甘情愿的忍受妥协自己未被满足的需求。这是我认为大多数人都没有意识到的，就是亲密关系对我们来说，它存在的意义是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什么，而不是从我们的生活中夺走什么。我们没有办法在一段感情里面付出很多很多努力，但是一直得不到我们想要的回报。那这种自我牺牲和无限度的投入，它不是爱情。大家也不要自我感动。你觉得说啊，你可以用感动、用付出去感化一个人。一个人对你有什么样的回报，是由他的心理成熟度和慷慨度决定的，而不是由你如何付出、付出多少决定的。我们交朋友、找伴侣，都是为了让我们更具有活力。他们存在的意义是让我们感到快乐和充实，而不是让我们感到疲惫。健康的亲密关系是需要两个人都有能力照顾好自己，这样健全的成年人才能够共同协作，两个人才能够在互动的关系中感受到彼此的付出和回应。不管是亲密关系还是任何的人际关系，它的底层逻辑都是交易行为。我知道这听起来很不浪漫，但是这是事实啊，就是彼此的相遇、相知、相识都是为了让彼此更好，而不是一方总在委屈，一方总在妥协。我们女生不要给别人当妈、当保姆、当情感导师。人际关系是交易行为，那就要记住交易的原则，付出我们想要付出的，同时要求得到充足的、令双方都感到公平的回报。自我牺牲和无限的忍让只会让我们身体长结节。啊，第二个我想聊的就是，有的姐妹是真的饿了。当然我年轻的时候也这样，就是单身的时候，我明明自己有自己的原则和要求，但是一旦遇到一些低于自己标准的，只要别人稍加努力，哎，咱这边就是二话不说，张口就是吃啊，也不看看这盘菜到底有没有营养。很多人啊，包括我，就是我们的父母其实并不是情感成熟的成年人。那在跟他们一起生活的这些年当中，我们会在成年之后，在情感上会变得比较饥渴。我们不挑不拣，也不会花时间去研究我们自己到底想吃什么，反正就是服务员给什么我们就吃什么。那这样的选择，第一会让我们有一种匮乏感啊，就觉得世界上就只剩下这一盘菜留给自己了，然后就吃，吃完就发现不行，我好像有点不太舒服，有点闹肚子，然后甚至还会拉稀什么之类的。所以说，糟糕的伴侣跟垃圾食物是一样的，他们可以快速的满足我们的饥饿感，但是如果我们长期去吃这些垃圾食品的话，我们的身体就会变得越来越差。如果我们总是吃垃圾食品，我们甚至都没有办法辨别好的食物是什么样的味道的时候，我们就会觉得那些健康的食物清汤寡水，甚至毫无吸引力。所以说，我们不要因为一时的情感饥渴，就让对方在自己还没有任何付出的时候就上头。同时，我们也得有一些自己其他的爱好，有自己亲密的朋友，有一些自己喜欢的兴趣，有其他的活动来滋养我们的身体，多样化的饮食啊，不要一饿了什么都吃。我们吃饭是为了给我们自己的身体注入能量和力量的。下次我们饿了的时候啊，我们记得看看这个食物的标签，看看它们的营养成分，再决定吃不吃。以及你不要让自己总是处在一种很饿的状态下面。那第三个我想聊的就是，为什么总是遇到错的人？这也是我多年来的经验总结之谈。我会在留言里面啊，在日常生活中看到很多人发出求助性的疑问，比如说他做了什么什么什么，我要怎么办呀？为什么他会这样做呀？我要怎么做才能让他主动联系我呀？我要如何引起他的注意呀？如果他一直不前进，我要怎么行动呀？我要主动给他发消息吗？我相信啊，很多人在关系的初期或者是进行中，都会有很多这种不知道、不确定下一步要怎么做的情况。一旦这个情况出现，哇，那叫一个内耗，工作没有办法注意集中力，什么也提不起爱好，就拿着手机天天翻你们的聊天记录，然后去回味过去的温存，去寻找他还爱你的线索，然后陷入这种，哎呀，天哪，我要怎么办，我要怎么办的这种 situation 里面。但是姐妹们，你们这些疑问、这些问题都问错了呀。我们的注意力不应该放在自己如何问这些问题上面，我们忽略了最重要的一件事情，而这件事情恰恰是我们在选择伴侣时候最重要的事情，那就是你们之间的互动方式。我上面也提到过，没有尊重谈不了任何感情，而在彼此的互动中，我们要去着重的发现他所具备的和缺失的基本的为人品格。有的人他在交往的过程中还会跟其他的女性存在暧昧关系，并且他能够同时和这两位女性 微信联系或者是其他方式的联系，会做出这样行为的人，我们第一时间就要意识到这肯定不是适合我们的伴侣，而不是去思考如何让他主动找我，我要如何引起他的注意力。我们通过这件事情能够觉察到他并不是我们想要花时间花精力去一起生活的人啊，我们在抑郁苦闷焦头烂额甚至对自己毫无底线的时候，我们要第一时间去思考这个人的品行道德行为是否符合我们的交友标准，他是否给自己的生活带来了混乱和束缚，而不是去一味的寻找我要怎么办。我们每个人在成年之后都会想去建立属于自己的内在价值和外在生存环境，对吧？我们会在长年累月的生活中去建立自己的小圈子，这个小圈子里面有我们爱的人，有爱我们的人，我们在一起互动，我们在一起互相取暖，我们精心的去呵护这个小圈子，我们也非常严格筛选这个小圈子里的人。我们身边围绕的人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我们是谁，我们的审美，我们对幸福的追求等等。我们这个小圈子并不是随便就可以让人进来的，对吧？每一个我们筛选出来的人对我们来说都是非常具有吸引力的。但为什么一到恋爱关系，我们的筛选机制就失效了呢？就任凭任何的牛鬼蛇神来靠近自己，不带任何挑选，一味的去放低自己内心真正的需求。如果你把这样的人带进自己多年打造的圈子里面，每一个人来到自己身边的时候，我们都要问问自己，我让这个人靠近我，他是会削弱我，还是会让我变得更加强大？我们要永远相信我们的直觉和本能，当我们的内心感应到不妙的时候，那大概率就是不妙了，因为我们内心的小孩会非常快速的觉察到危险，并且立刻给我们反馈。我们需要让我们身边出现的人达到自己的标准，才能放行到我们的小圈子里面。只有这样严格的筛选，我们的生活才会在时间的流逝中越过越好。我知道有的时候我们按照我们的标准基本上排除了所有人，我们看似找不到和自己相匹配的人，但是长久来看，我们所有的选择都是体现了我们的真实生活，是真的快乐。我记得我的好朋友把他的朋友介绍给我的时候，我发现天哪，我身边围绕的都是可爱、善良、有趣、富有同情心的朋友。每当这个时候，我们都会感受到我们长期建立维护起来的感情都是从一开始就互相尊重、彼此认同、具有良好品格的人，是我们自己长时间培养起来的。我们不仅要对朋友筛选，我们同样要对靠近我们的伴侣进行筛选。那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是不能妥协、降低、委屈自己的，拒绝那些短期内看起来很美味、很性感、很刺激的食物，不要去忽略真正能够带来持续快乐的是那些品格端正、符合自己价值观的人。我们要相信某个更好、更魅力、更适合自己的人终将会出现，但前提是你得守住自己的标准和底线。如果你随意的改变自己的标准，那对的人永远都不会出现在你的生活中。有的时候我们的确需要耐心的等一等，勇敢的说不。那在感情毫无进展的日子里面，你去做更多你自己喜欢的事情，去成为自己，才会更容易遇到那个互相尊重的人。你是有权利过上幸福的生活的，对吧？我们的每日饮食不仅仅是吃什么，还包括我们在看什么，我们在听什么，我们在读什么，以及围绕在我们身边的每一个人。请从情感、精神、身体三个方面去对待你每天要面对的一切。我觉得以上不管是伴侣还是亲密朋友，它都是非常适用的。当然我也知道有的朋友可能正在考虑离开一段关系啊，这段关系不管是婚姻或者是友情或者是工作或者是亲密关系，请不要给自己太多压力，给自己充足的时间来了解你要离开这个举动的原因，你会更加的平和。我觉得离开任何一段不愉快的关系，其实都是我们内心深处的选择，我们都是在慢慢的夺回对自己生活的掌控权。有的时候优柔寡断，来来回回有许多纠结的情绪，我觉得这些都是没有办法去避免的。你给自己一点点的时间，然后在这一丝丝的拉扯中，你会变得更加坚强。当你最终做出决定的时候，你会收获一种平静充实的感受，而这个决定你往往也不会后悔。留下还是离开都不是关键，关键是你是否决定要做自己，夺回对生活的掌控权。以上是我对亲密关系最近的一些感受。最后我还是想要详细的说说家庭创伤这个话题。上期节目我只是简单的说了一下我父亲是如何对我现在生活的一些痛斥，但是我没有详细的说我身体的反应以及我内心发生的一些变化。那这一期我想更深入的去聊聊这个话题。在之前的争吵中， 我时常都会背负着一种，啊，毕竟是一家人，他也不容易，对吧？我不应该这样，我不应该那样。我总是把他人的处境放在第一位。但是这一次我发现，我不能再这样被动的做出反应，我要学会保护自己。我要珍视内在真实的自我，我不能让真实的自我认知错位啊！我今天体谅别人，我明天给别人找一堆理由，但是我从来都没有好好的对待过自己啊！我在一个不重视内心世界发展的家庭中长大，我从来不知道我自己还要跟我自己内在的自我做连接，因为没有人倾听过我内心的感受啊，我自己当然也不会听从自己内心的想法。而这样的生长环境呢，造成了我在成年之后把注意力放在他人和外部世界上，我总是在寻找他人的认可。比如说我总是让别人来填补我内心的情感忽略和内心空洞，我之前的恋爱都是因为我太饿了，饥不择食。我之前在工作上拼命努力，只是为了证明我是一个有价值的人。我的父母在年轻的时候忙着做生意，忙着出差，我从来没有感受过来自父母的那种坚如磐石的归属感和被他人重视的感觉。我的父亲还常常用一些负面的侮辱性的语言来评价我。那在小的时候，其实低自尊就已经在我内心发芽。长大之后，我每次思考问题的时候，低自尊也会参与进来。但是幸运的是，我并没有因为这样的环境变成一个乖巧、性格温顺的孩子，变成父母最喜欢的那一类孩子。相反，我变成了父母最不愿意看到、老师最不待见的那个孩子，就是一个学习还不错的问题学生。老师拿我没有办法，他只能频繁的叫家长，家长拿我没有办法，他只能频繁的训斥我，而我没有办法啊，我只能拼命的野蛮生长。那上期节目之后，也有听友他会站在我父亲那边，觉得我对父亲不尊重，他只是受限于他的时代和家庭，他之所以说这样的话，是因为他的小时候也受到了类似的对待。这个观点我完全可以理解，我也非常体谅我父亲他的遭遇，但是这是他的时代命题，他对我的确带来了伤害。在他的心里，我是一个非常记仇的女儿，一个记得他做过所有不好事情的女儿。没错，我都记得，我没有办法忘记，因为正是这些痛苦的经历才能够让我一点点成长，一点点蜕变。如果我选择忘记，我去选择忽略这些经历，我不去做真实的自己，那我在往后的整个人生里面，我会消耗更多的精力，我甚至可能会继续去取悦我的父亲。我越是把精力用在这些错误的行为上，我就越没有精力去追求我自己的发展。为了让家庭表面上看起来和睦的话，我会在生理上和情感上精疲力尽。我再说说二月初那半个月的 PTSD 反应。这个反应是因为春节那次吵架，导致我在当天忍不住哭泣，直到晚上十点的时候，我的泪水就一直忍不住，一直在流，就是那一肚子的委屈和愤怒，我只能通过泪水来发泄。我大脑中的一些化学物质和神经传导机制感受到这次情绪的威力，开始出现较为严重的负面思维，焦虑、惊恐。那伴随着情绪的变化，这次还辐射到了我的身体，持续的焦虑和愤怒，引起我偏头痛，频繁的做噩梦，突然惊醒啊！这是我人生第一次有如此大的反应。这次 PTSD 让我切实的感受到了身心合一啊！不管你是因为心情不好而导致的身体不舒服，还是因为身体不舒服导致的心情变差，它真真切切的让我们整个人看起来更糟糕了。我不知道大家有多少人是母亲，就是如果你的小孩健康、心情好的话，你的家庭里面弥漫的都是开心和笑声。但是有一天你的孩子生病了，而且他饭也不好好吃，他也心情很不好，作为母亲你也会被传染生病，或者心里也很烦躁。我们就能够深切地感受到，一个人的身心健康，他不仅能给自己带来很大的影响，他还会影响到身边的每一个人。通过这一次争吵和 PTSD， 我更加坚定，我不会为了任何人的面子、梦想、心愿、私欲而放弃我自己的理想，或者委曲求全。因为如果这样的话，我会与我内心分离，我会感受不到完整。如果父母说我自私，那便让他们说去，因为自私这个词语是源自于情感不成熟的父母的一种常见指责。我知道我内心深处有一股力量，从小就在激励着我，指引着我，我必须让它一直存在。我要继续开放，有目标，有追求的去过我自己想要的生活。我光尊重自己还不够，我还要保护自己，让那些消耗我精力或者伤害我的人远离我。 当然我的父亲还是我的父亲，但是基因这个纽带它不应该是对我的一种无期徒刑。如果它消停下来，我便还在，我不动声色，如果它继续顽固，那我没有别的办法，我只能退出这段关系。是选择接近还是选择和解，都要看我父亲之后的行为。我们的父母的确给了我们生命，但是我们的生活并不属于我们父母。如果父母不愿意跟我们友好相处，我们没有必要上赶着跟他们在一起。我们不能天天过分的去共情他人，以至于忽略了自己的感受。不要让任何人，父母也好，朋友也好，同事也好，伴侣也好，情感霸凌自己啊！我不想去感谢这些情感伤害，但是我不得不去承认，这些情感伤害它塑造了我现在的个性，它让我不得不去重新认识自己内心。同时我也感受到作为大自然的一个动物啊，我的身体是如何保护我们每个个体在脆弱的时候重新强大起来的，然后去进行自我修复。如果我可以接受我正确去对待这些伤害，我会收获很多。我记得我在看波伏娃《清算完毕》这本书的时候，他有一段话我特别特别喜欢。他说，正因为我讨厌不幸，我也很少预想不幸。每当我遇到不幸的时候，我总是震惊而愤怒。我需要把我自己的感受表达出来，要消除不幸，先要揭露它。那些用来遮掩不幸，避免面对它的那些故弄玄虚的东西，我拒绝逃避与谎言。所以人们说我悲观，但我的拒绝会产生希望。事实对这种希望有利，比起冷漠、无知和假装，这种态度更为乐观。我讨厌以偏见、常规、矫饰或空洞的拒绝为由，扼杀生命的活力与欢乐。我不想承受这样的压迫，为了让自己不受压迫，我很早就懂得求助我的自我意识。我觉得这段话说得太漂亮了。就现在的我，通过阅读、写作、播客去重新获得很多生命力，我对未来的想法和期望也源自他们源源不断地给我输送新的血液，让我有勇气去捍卫自己的选择。我希望听到这里的姐妹不要再习惯性地推迟我们情感上和生理上的需要了。如果我们总是把自己放在最后一个去关怀，我们内心会尖叫，我们的身体也会生病。是时候让自己停下来休息一下，什么都不做，就是漫无目的的待着，你去享受一下这个身体待机的一个状态，你去听听自己的心跳和呼吸，让我们的迷走神经重新的去获得一些安全感。你就算现在自己一个人，我们也是可以跟自己温暖的互动的，我们也是可以感受到幸福的感觉。这种让人安心让人温暖的互动可以让我们更好的去思考，更主动的去建立更多的情感连接，去享受自己活着的幸福。我们生下来从来都不是为了成为一个更好的女人，而是成为一个完整的人。愿我们都健康的活到完整。最后感谢美国膳食营养品牌延生之力对本期节目的赞助。我的播客 99% 还是一个免费的播客，正是因为客户的赞助才能够让我继续的创作，非常非常感谢。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爱你们， Love you。